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四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这事当然就是指在三十九章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先花点时间把约瑟到了埃及之后所发生的事做一个梳理。他十七岁被卖到埃及，法老的副卫长波提乏就把他买了，到他的家里面成为仆人，因为他有神的同在，神使他手中的事尽都顺利，以至于他在波提乏眼中蒙恩，成为波提乏的管家。又因为他长得秀雅俊美，引起了波提乏的妻子想要诱惑他，诱惑不成就诬陷，以至于波提乏就把约瑟下在监里。这样的时间有多久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下一个我们知道的时间点就是约瑟三十岁的时候成了埃及的宰相，也就是他在埃及先待了十三年。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应该在波提乏家中待了十年，二十七岁的时候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而被关在波提乏家中的地牢里。因为波提乏是埃及王的护卫长，也就是替王处理所有出谋叛变的，不管是王妻还是国王的近臣，这些事情很多是没有办法按照正常司法程序去处理的。因此护卫长就会把他们关在他自己的牢狱中。这时候的约瑟应该27岁，或许在那边关了几个月甚至于到一年的时间。39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读到神使约瑟在司狱的眼中蒙恩。司狱就是当时的典狱长，管理波提乏家中的地牢的。结果司狱也把牢中所有的大小事情都交给约瑟管理。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约瑟一直是纯洁正直，他不愿意得罪神，他的下场居然是被陷害，被关在监牢当中。和大多数人有的宗教观念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几乎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也说过，约瑟是耶稣基督非常好的预表。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却为了人的罪的缘故，亲自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一生纯良正直，从来没有犯过一个罪，最后居然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读旧约的约瑟的时候，心中一定要认识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如果说约瑟是预表，在耶稣还没来之前先有一个好的榜样，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为基督徒的这一般人，我们就更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怎么样跟随耶稣的榜样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有非常好的描述。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的一生也为主受了不少的苦，以至于当他晚年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这些人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也就是在行善受苦当中要能够忍耐。这和今天在教会中流行的成功神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的榜样 就是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替我们伸冤。使徒保罗也说一模一样的话，在罗马书12:17-19，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约瑟虽然冤枉的被摆在狱中，他没有抱怨，他仍然维持他的纯洁与正直，他等候神的时间。14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开始做工。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王的酒政就是管理监督王的饮料并且为王倒酒的人，而膳长呢，就是管理王的饮食，国王吃什么喝什么很重要，因为在王的身边必须有一些他认为最亲近的人来管理他的饮食和饮料，让那些有异心的皇妻内臣们没有机会向王下毒。因此酒政和膳长都是王身边的近臣，是官阶非常高的，是王可以把他的生命信靠他们的人。结果这两个王的近臣得罪了王，这里的得罪其实并没有说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犯纪的事，只不过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王都有绝对的生杀之权，以至于他们都变得非常的傲慢蛮不讲理。中国人也常讲伴君如伴虎，必须在言行举止上非常谨慎，免得不小心就得罪了王。第二节，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这里的护卫长应该还是波提法，在王身边的人一旦触怒了王，基本上也不需要任何司法的程序，王就把他们交给副卫长。副卫长呢，就先把他们关在他家中的监牢，就是那个地牢，也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接着第四节，副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波提法能够当王的副卫长，他应该也是很会察言观色的，知道这两个王的近臣虽然得罪了王，但可能还有机会被恢复官职，因此王把他交给波提法，波提法也不改怠慢，虽然把他们关在家中的牢里，他也知道在那地牢中现在是约瑟替着私欲管理牢中各样的大小事，他当然认识约瑟，他也知道约瑟这个很有能力的人，因此呢，他就把这两个高官交在约瑟的手中，让约瑟去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这样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约瑟有机会和酒政和膳长交谈，可能也借着他们的描述，他能够认识埃及王宫里面的各样的情形。我们真知道神让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将来要借约瑟的手来保守雅各一家70口人的生命，因此在外面看来好像约瑟的状况越来越差，从波提法的管家变成在监狱里面伺候酒政和膳长的人，但这也是神的一个契机，让约瑟能够逐渐和法老王发生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各样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好像神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差，让我们受到一些不合理的苦楚， 但约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安排，等候神的时间，神在合适的时候就差来合适的人，发生合适的事情。在约瑟所在的监牢中，神差来了法老的两个近臣九正和三长，也让约瑟借着服侍他们和他们建立了一些关系，认识一些王宫里面的事。接着就是合适的事情要发生了，第五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结果有一天晚上，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多做了一个梦，当然他们两个人就想认识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们自己不明白，因此就盼望有人为他们解梦。神就是要借着解梦让约瑟能够从监牢出来，最终成为法老的宰相。对于梦，约瑟应该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他就是一个做梦的人。他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实是跟梦有关系的。在37章5节到11节那里，我们读到约瑟做了两个梦，梦见他和他的四个哥哥在田里捆禾架，结果他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结果他的哥哥们就因为这个梦心中怨恨约瑟，才会把他卖到埃及。哥哥们甚至于看到约瑟来的时候彼此对说，你们看那做梦的来了，我们将他杀了丢在坑里，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能够实现。对于现在的约瑟，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他曾经是一个做梦的人，他也做过梦，他也盼望着梦的实现。20年过了，梦根本没有实现，而现在的他被下在监牢中，结果来了两个法老的内臣，他们也做了梦，并且为这梦所苦恼。如果你是约瑟，你自己的梦完全没有实现，你会不会为这两个法老的内臣，就是九正和善长解梦呢？这对约瑟是个试验，自己的梦都没有实现，你敢为别人解梦吗？他的经历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0章的经历有点类似，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没有来，亚伯拉罕带着妻子基拉尔在那里碰到亚比米勒王，他又称撒拉为他的妹子，结果亚比米勒王就把撒拉娶了去。神因为这件事情责备亚比米勒王，并且使基拉尔那地的妇人都没有办法生育，并且要亚比米勒王请求亚伯拉罕为他祷告，让他们的妇女能够重新生育。亚伯拉罕自己一直盼望神所应许的后裔，自己的盼望还没有实现，却要为基拉尔的妇人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生育。无疑的，对亚伯拉罕而言，那是一个很难的祷告。然而亚伯拉罕能够在信心中不看自己的光景，不看自己的情形，勇敢的为基拉尔那地的妇人祷告。这件事过后，亚伯拉罕就得着他应许的后裔。同样的，约瑟自己的梦还没有实现，他就必须能够在信心中先为九正和善长解梦，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要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不看我们的处境，不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当我们能够完全放下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也才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给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愿意在凡事上来跟随主的带领。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愿意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谢谢你在生活中为我们安排各样的环境，赐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信心，能够把一件事情都交在你的恩手中。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